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呢非常精彩，但是我们要稍稍整理一下上次所讲过的。上一次最后面有点讲得很匆忙，我们现在简单的做一个稍微的小整理啊，就是说现在到此为止所谈的哈，就是我们主要是上一次。那么上一次主要整个内容要谈的，就是这个种子到底是本有的呢，还是新熏的，就是他们这里叫做实起。那么他这个前面呢，先就是说我有简单归类嘛，就是三类或者说三种看法。那第一种看法就是我们知道是叫做为本有，那是在65页哈最后一行开始。那实际上这个为本有的主张呢，本身很简单，他这个主张主要就是根据了好几个经论，主要有四个，我们这个前两次都有说明了。那这个为本有的主张本身不是很复杂，主张本身不复杂，因为直接根据经论上的内容而做这样的主张了。那经论上的那个内容的文字本身呢，本身看起来很明显的是主张有本有的种子。那这个是刚刚讲的65页66页的内容。然后呢第二种看法就是唯有新熏啊，就是唯有所谓他们这里讲到实起，开始的始然后升起的起。那是在67页哈、哦。第二种说法的种子一定是要熏习才能产生啊。那他就是说他这个第二种这种说法是不同意种子是本有的。那当然这个新熏的这个第二类的看法呢，这是在67页齁、哦、也有他的一点经论上的根据。那我们原则上大概都了解。那但是在新熏的这一个见解里面呢稍稍复杂。新熏的当然根据并不复杂，可是他的主张啊比较复杂。我们再简单看一下67页齁、哦、67页应该是倒数第五行好了。倒数第五行这里讲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无肉种生啊，亦由熏习说闻熏习闻净法界等流正法而熏习故。然后呢是出世心种子性故。那我刚刚说他这个主张呢比较复杂，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一句，然后还底下有两三句齁、哦。那这个他这个主张本身，当然第一个部分就是无肉种生，无肉种的生起啊产生啊存在啊，是一定也是要有熏习的。那这个熏习主要就是这个叫做闻熏习。那这个闻熏习的这个过程齁、哦、会熏出了无肉的种子。它一开始并不是完全，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第三类的那个折中的就是综合性的说法呢，就是在那里会解释比较详细。对于这一种说法，就是种子是要熏习才，无肉种子要熏习才产生的齁、哦。那么经由这个闻熏习，根据这里的说法是经由闻熏习，那么熏出了出世心的种子，就是熏，然后熏的就存放到这个第八识去，或者说阿赖耶识去这样子的。那这是他的第一个，可以说第一个主张了，很主要很重要的。这个主张又有两个部分，就刚刚讲的闻熏习，而闻熏习的出来的这个种子是呢，是这个出世心的种子。那实际上出世心的种子将来了，就算它真的熏成了这样的种子呢，将来要到见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真正这个种子产生的我们说的现行，就是它的果报，就是它的活动。因为见到位就是我们说的破除了分别我执，这是最低程度了齁。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不管它以前有多长的时间积极或者是熏或者是增长或者是 让这个无漏种子再增长增长。总之它的成果就是在见到位这个时候第一次产生的作用了。如果他以这一生或者他无始以来这个有情的生命体，当然他过去都没有这个破除过分别我执啊，这个时候就刚刚讲的第一次刚刚有了见到了这个经验，也破除了分别我执。好，所以他这个主张里面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是他的初将来啊见到的时候呢，才真正有所谓的无漏的心。见到位的人啊，他最主要还是心是无漏的，因为跟刚刚讲的破除的分别我执跟这个就是说，那破除所谓破除分别我执，就是说他跟没有我执，也就是说我这个生命体的真正的真相，我这个生命体真正的真相，没关系，契合了。所谓的破除分别我执啊，就你可以用刚刚讲这个角度去理解，它会比较清楚一点。就他的心跟我的真实的状况，我的真实状况其实就是无我的含义就是没有真实不变有主宰性的有长恒住的那种我。这是一种，就我们以前也说，这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你看的，因为它是一个否定性的表达方式。但是它是我们这个生命体的有情众生的生命体的真正真相。由于是我们这个有情的这个的他的心跟这个真正的自我这个生命体的真相，这两个就终于等于说碰面了，终于互相的吻合了，这样子，因此他才能破除我刚刚讲的分别我执。实际上我们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就是简单讲就是颠倒，所谓的颠倒就是刚刚讲的，实际上并没有我，并没有这真实不变长恒住有主宰性的我，可是我们的颠倒就没有我，可是我们当成是有我，总之就是跟他的真相不符合，就跟我们这一个任何一个有情的生命的真相不符合，而这当然也是我们现在的状况。那总之呢，因为不符合，所以叫做执着。倒过来讲，如果符合了，那符合的这一个事情或者这个事情的作用，同时等于就我说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同时也就破除了颠倒。很简单，就是说你认清了这个东西的真相的同时，不就是把那个错误的假象破掉了吗？这是一体的两面。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就是他无始以来不晓得多久，或者快或者慢或者短或者长所熏习的这个无漏种子的结果。那这也是可以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后面这个折中性的说法呢又跟这个不太一样。这个的说法是说，就是靠这个无漏的种子，它要这样熏习产生，然后传到第八世去，然后将来也是它，就刚刚我讲了它的结果，这个无漏的种子所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使得我们这个有情呢第一次有了刚刚讲的无漏的这个新的状况。至于它的生与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看，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是心是无漏的，至于他的身体跟语言还有可能有无漏的活动，一旦他离开了，一旦他的心跟这个真相本来刚刚讲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经验是两个就是合而为一啊，不能分你跟我，不能分主跟客，不能分能跟所，但是他不是一直保持在这个状况啊，所以当他离开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的心还有身口啊，就是身口意三业呢还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叫做见到位，就是我们叫做有学，有学位，所以他还要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呢，去再把身跟口的有漏的部分再转成无漏。那怎么转无漏？当然是靠刚刚的那一次，第一次的经验，第一次有了无漏的这个经验，心有无漏的经验，利用这个经验来转化其他的有漏的东西哈。这个我们现在不讲的详细，我先讲重点，就是说这是他真正的这个种子的结果，就这样子。那这个结果呢，就这里讲的初次性的种子，就最初最初不管它有多少次的哈，最初最初熏出来这个种子，就是后来将来它能有出世这件事情，而且出世的心的种子，就是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个种子产生了这个结果。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我们前几次都一直在说明，种子存到第八世当中啊，它如果没有产生果的时候，后面马上今天也会讲到，成为世人说呢，它是它的样子、它的形象、它的相貌、它的状况，乃至它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就是它的形象非常的隐微。隐就是怎么写啊？隐秘哈，隐秘哈，隐秘。微就是非常微细。回到我刚讲那句话，它还在第八世当中的时候啊，就是它还没有产生那的结果的时候，不管那有多长了哈，时间上不管多长，它的刚刚讲它的状况、它的形象或者它有没有活动或者说不知道，就刚讲了隐微。只有当刚刚讲的它产生的结果了，就是说这个有情生命体第一次有了这个刚刚讲的无漏的心的经验，然后才因为有果，所以相对的种子是它的因。这因果关系一定是这样建立的。因果关系不是说这个东西还没有果的时候就说它是因，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佛教。佛教讲说某某东西是因，一定是因为它有果，这两个才能够我们世俗的人叫做什么都在一起，才能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建立。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晓得什么原因它存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的因，而那个东西那个果还没出现，你不能这样讲。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火柴棒，你这木头，那古代的经典就叫木头，我们讲火柴棒好了。火柴棒要化了那个什么摩擦的东西，火才会出现了。当你没有化，火没出现之前，你不能说这个木头是那个火的因，不能这样说，因为万一那个它坏掉，或者是被水泡湿或怎么样，你怎么弄也弄不出火，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那么佛教讲的因果就好，一旦它火化出来了，那么就才能说这个木材或者你这个东西是火的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不管在唯识学、中观学乃至早期的原始佛教所谓阿含经也是这样说的，因为因果是相待而成，因跟果这两个任何两样东西要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的因，这个东西这个的果，一定是相待而成。相待而成呢，有好几，至少有三种含义。不过我们这里不讲很细微。总之，我这里讲的强调就是说，这个无漏种子，它就将来就是这个作用。那在对这个刚刚讲第二类的心熏的种子，必定是实起，就是后来才新产生出来的看法呢。这个无漏种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对应。这个有情将来得见到位，第一次有无漏的心的经验来说，这个是他的因，这个种子是他的因。这个种子实际上在刚刚讲第一次见到位之前，它只是种子啊。可是呢，在他们的看法认为，这个种子已经具备了刚刚讲的初世心的种子的性，他已经为什么？因为他不承认有本有的无漏种子啊，但所以他要赋予这个无漏种呢，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虽然我刚刚讲还没有果的出现， 他就已经赋给予他有因的这个地位。本来在成为诗人乃至在社大禅论定的对种子的定义，你们还记得吗？对那个所谓的熏习，就是我们说的习气，就是你们应该还记得前面讲第八识，有那个叫做因人变果人变，就是讲两种习气嘛，就是我们说的等流习气、异熟习气，它的定义是什么？人生自果，功能差别，它只是个潜能，能够生，能够将来生起自己的果的结果的功能，这个功能意思就是潜能。如果这个潜能，那只是潜能啊，如果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从来都没有生起果，那就是只是潜能。他没说他是因咯，就是他对熏习那个地方讲因人变果人变，说这个习气，所谓的习气就是有这个潜能，那他相对于将来可能会产生八识的活动，那他是因，可是那是要真正要有产生八识的活动，在这没有产生八识活动之前，就我刚讲他还是种子的时候，连他的形象、他的状态、他有没有活动、有没有性质都隐微嘛，那你怎么既然隐微，你怎么可以建立那个时候就说他是因，不能了。但是在刚刚讲的这一个第二类的这一种认为种子必定是心熏的，必定是心产生出来的话，他要先给他建立这个东西。但是他又有第三个说法，这就是我说他的主张有比较复杂。第三个说法就是刚刚讲那个初世心种子倒数第四行，初世心种子性的下面，有情本来种性差别，不由无漏种子的有无，但是呢是根据这个有情有没有障碍，这以前我们上两次有说明了他的意思，这也是那主张里面的可以说第三个部分或者第三个主张比较复杂一点、就这样子。他是说无漏种子一定要这样心产生出来，可是呢这个所谓的种性这件事情又不是就有没有无漏种子，他又避开了这一个问题，就种性的这个的建立，不同的众生不同的种性的建立，又等于说又绕过去啊，绕弯了，不由无漏种子的有跟没有来决定来做分辨，而是有没有障碍。因此他这个主张本身呢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就刚刚讲了他的主张有三个部分，那我刚刚是有点粗糙的分析他有可能会出问题，这个而实际上的困难的地方就在我们马上要讲的第三类，就是说综合性的说种子不管是有漏跟无漏，包括有漏跟无漏的种子都有本有的也有心熏的、就是护法论师的主张，在他那个地方就有反驳前面这两种对本有的只有本有的这个说法的错误在哪里，他有提出来。对于这个第二类的这个主张只有心熏的时期的种子的错误，他也指出来，而那个错误怎么来的，就是刚刚讲了这个第二类的这种人自己的主张里面，就我刚刚讲他的主张里面有三种主张，他就从那里跳出来。所以为什么刚刚讲我们现在回来再看一遍刚刚再看一遍这67页，目的就是这样子，否则你不会很不容易很清楚到了第三类的说法，就是说种子又有这个本有的也有心熏的，到底它跟前面两种比起来为什么那个比较正确，那么护法论师他们提出前面这两种的错误到底错在哪里，那个衔接不起来，而且那个地方的文字比这里还难懂第三类的就是护法论师的第三类的主张啊，他要反驳前面的嘛，结果那个句子翻得更精简，他是因为他省掉一些东西，省略掉了刚刚讲前面这两类的人主张已经有了主张， 而且没有写出来了，也被省掉。后来我看了这些书里才知道，这个翻译真的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说它省略掉，就是里面隐含的背景啊，背景在书里就有把它说出来才清楚，否则你看那个句子本身就是刚刚讲连不起来，不知道到底怎么连得起来。好，那总之第一类的说法是这样，第二类说法是这样，那其实就是第二类稍到复杂，第一类蛮容易的，不复杂。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有 OK, 好，我们现在看68页第二行。68页第二行呢，中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应该是它的主张里面的第四部分。就是所说成就无漏种，这句话，他所说的这个成就无漏种这句话，对他的建立这句话的角度是什么呢？一党可生，非已有体。这句话我们以前解释的时候也没有解得很详细的，因为字面上也不难懂，就是说这个无漏种的。他这个无漏种的，这里是讲那个种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也是同意有种性的差别，而且这个种性差别是本来就有的，因为记得一些势力论是主张种性的差别是本来就有的。那么这个第二类的这一种立场呢，他还是接受种性的差别是本来是有的，但是我刚刚讲他的种性的差别的这个问题呢，不由无漏种来负责，就是说它不由无漏种有跟没有来负责，是由有没有障，就是说烦恼障跟所知障来负责的，是这样。那么总之他这里说呢，所谓的成就无漏种这句话呢，或者这个意思呢，是以当可生非以有体，就任何一个有情生命来说呢，不是说它无漏种已经有了，非已有体，就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好像一个字体一个本体在那里，是指说它未来当可生，就是未来啊，未来会生，是这个意思。那连我现在为什么才回到第68页第二行来讲呢，就连这一小段这一个主张也被刚刚讲第三类，马上我们也会看到的第三类的说法，他也挑这个毛病，不客气讲也挑他的毛病，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复习就是说第二类的这个的主张啊，或者你说他有四个部分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我希望这样把这一个对第二类的这个以他们的主张能够稍微重新比较活泼比较鲜明一点，这样我们来看第三类的综合性的折中性的主张会比较连得起来。那就是68页的第三行开始的，这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就是说这一个综合性的齁，那综合性的他承认，简单回忆一下，他承认就是种子不管是有漏跟无漏都有本有的，也有实起，这个实起这个字是开始的实，升起的起，就是在这一页68页的倒数第五行啊。那在这个主张里面呢，就本有来讲也是不复杂，它的根据跟前面的差不多，直接从经论上的证据就可以来成立的啊。那关于实起也是一样，它也是从经论上来建立的，那这个都不复杂，就是他的主张本身不复杂，而是他反驳人家的时候。第三类的说法比较难懂，是在他反驳前面的第一种跟第二种，特别是他反驳第二种的时候。那他反驳第一种比较容易，这就是68页倒数第二行，这我们上次有讲。那么我们再来简单的回忆或者复习这一个部分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四大乘论乃至瑜伽师地论，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经论里面，像这里讲的七经，就是说他经论上找的证据非常明确，什么很明确，就是前七世跟阿赖耶识或者第八识的关系啊， 真的我们一开始就已经很明白了，就是他们之间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啊。就我们刚刚不是讲嘛，那个等流吸气，一筹吸气啊，因人变果人变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唯识学派不管你是哪个论师啊，你没有办法跟那个经典上明明白白的这个句子去冲突了，你不能够违背的。那这个已经很明白的交代，刚刚讲前七转世、前七世跟阿赖耶第八世，就是刚刚讲有这个因果的关系，互为因果。就我们都知道这个种子产生现行，那么这个现行包括八世在内，八世都有八世的现行，这个现行除掉第八世不能再循回种子啊，这个现行当中的前七世的现行都能够再循回种子，存回去到阿赖耶识去，所以这个就是刚讲的互为因果这样子。而这个就我刚讲是没有办法去你的主张，你任何主张你没办法去跟他这个相冲突，你冲突你就自己就不能站得住脚，那就用这个就够了，不客气讲就用这个就够了，可以来破除那个种子只有本有的，就只有本有的没有心许的，没有心许的那你怎么能够说前七世跟阿赖耶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啊，就不会有这个因果关系，因为那个种子本来就有了，本来在有，而且只能所谓本来就有的意思是说它只能是本来就有了，不能够有再熏回来的，所以刚刚讲七世前七世不能再熏新的种子回到第八世啊，这个跟今天的意思就那个冲突非常明显，他们的这一种说法的种子当然可以产生现行，可是那是变得单方向的，就是单方向的那个因果关系啊。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前整个八识的活动，特别是前七识他们有因果，可是这只是一个方向，他们不能再循回来啊。就刚刚讲的第一类的主张种子只能有本有的没有新熏的，他们的因果关系就是单方向的，不能够七转世七前面的前期是再熏回种子回来了、哦、就是这个他们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就跟经论上很明显的抵触冲突，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不管他引的就像69页引的其他经论意思都是这个意思、哦、那这也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结束的地方，就是69页的倒数第五行之前那个，就是都是用这个，因为光是这个就可以破除那个主张种子只有本有，因为太明显了，就是跟经文的这个冲突就对了。那上一次我没有说明一件事情，那个是69页的第二行，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前七世跟阿赖耶的互为因缘啊的关系，有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叫做柱跟燕。我上次也没有讲很清楚，也没讲完，就是说那个就是刚刚讲我以前说的那个烧的蜡烛，主要是蜡烛的最上面就是这个灯，那个叫什么灯芯啊，灯芯跟火，这个燕指的是火，那个柱就是那个灯芯跟那个火的关系，是讲这件事情。那这个灯芯跟火呢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我们说有互动关系好了，比较松一点。什么叫互动关系呢？这个灯柱呢，就是那个你们说的灯芯，是这个火，我们就说因好了，你要有这个东西它才有火啊。可是这个火呢又在烧这个灯芯，这样子。所以这个蜡烛一直烧一直烧，这个灯芯也越来越它随着那个火啊，刹那刹那的几乎可以说是同时，这个灯芯因为有灯芯所以产生了火，火又同时去姑且就说烧这个灯柱，就灯芯，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好，那这个是比喻啊，就是说所谓的前七世跟阿赖耶互为因缘，互为因果关系呢，就用这个来做比喻了。 样的，这个并不是很难懂，就你再仔细想想它那个灯芯跟那火的关系是这样的。但是同时这个灯，这个只要有火它就会去烧这个灯芯，只有灯芯，当然灯芯后面有下面有那个灯油齁，但是现在重点不在讲灯油，就这个灯芯提供的灯油嘛，所以只要有灯芯提供灯油就会有火。当然这之前是有点，那个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就是它燃烧着了，这个这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有两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灯芯有灯芯提供的那个，那就有火，有火就会对这个灯芯再烧，或者是说那个让它的灯油继续往上。总之他们是同时的互为，就可以说互为因果了。也可以说互相依赖也可以啊，这样子。这个只是这个经论上用这个比喻，那只是我上次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总之就我刚才这个第三类的说法，对于第一类的驳斥他的理由很简单，就刚讲很明显的跟经论有冲突啊，那个冲突就我刚讲的那齁。但是呢，我们看69页倒数第四行开始，就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这是他要破除第二类的，提出他的错误在哪里的。我们就现在从这里开始看69页倒数第四行了，若为实起啊、哦、大家都有看到、哦、若为实起，就是如果只有种子啊，不管有肉无肉、哦、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如果他们只有新增加出来的、哦、意思也就是说没有本有的，下面就是他讲的可能的错误。那有哪些错误呢？来拿一下没关系，因为我这里有一份自己电脑印的。那接下来马上就讲了错误在哪里、哦、若刚刚念的那个倒数第四行，若为实起、哦、接下来八个字，有十二个字，有为无漏啊，无因缘故，因不得生。这个我不知道以前的论师是不是这么的直截了当，就是给人家没有那个开玩笑，就是没有婉转的余地、哦、马上就说了他的错误。若为实起啊，会导致什么错误呢？就是这里讲了，有为无漏这个东西呢，不能够生，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不能够生起，有为无漏，原因是无因缘故。哦，这个是英文讲是 very loaded， 就是说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不客气讲，就是他这个错误犯得很重，意思就是这个有啊，我们来解释什么是什么意思？有为无漏，有为无漏这个词汇，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哎，可不可以有人帮我写一下黑板？那个，我们先把无为跟有为写出来，配合这个有漏跟无漏啊，你们可以不可以简单写一下？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是我们叫两两相配嘛，两两相配，我们来配看。可以先写有为无为没关系，都可以分开来写。哎，对，然后它左边或右边都可以，有为跟无为。然后呢，他们下面也写两对，就是有漏跟无漏，有点距离，他们的下面直接的下面，对，距离稍远一点，因为等一下画线，在我的下面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要画线，你先把它写出来，他们不是连在一起，所以我说你要有点距离，高低有点距离。没关系，你先把无漏写下来。无漏。好，那现在麻烦你帮我拉一些线条。我们来观察一下哈。首先，那个无漏这个名称呢，你要跟有为这个拉一条直线。那它跟无为也可以拉一条直线。那你如果好，所以你如果站在无漏的立场来看呢，它可以是有为的无漏，有为的无漏。也可以是无为的无漏，那有漏呢？有漏只能跟有为画一条线，来，有为跟有漏只能画一条线，因为无为的不能是无漏， 无为的不能有肉，就这条线不能画。那不能，如果他也画了，那无为跟有为就没有不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就没什么两样了。它的差别就在这里。但是这里最不容易懂的就是这个有为为什么还有无漏，无为无漏就容易理解。那有为有漏这也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有为还有可以跟无漏连在一起？好，那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阿罗汉门他的身心活动。好，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有为？我们现在都有为啊。你有任何身口意活动，你就是有为啊。你有任何的身口意活动，你就是有为。金刚经不是说吗？你能不能回忆起来？我想讲哪一句话跟有为有关系啊？一切，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他没有说一切无为法。一切有为法啊，如梦幻泡影，如意如电啊。那用这句话很好，因为他说一切有为法，他就没有说无为法。就是分开了，因为无为法跟有为法的性质虽然初期佛教跟后来有点不一样，不过基本上的特性无为跟有为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哦、那好，我刚刚不讲嘛，什么叫有为？你只要有身心身口意的活动，你就是有为。倒过来讲，你如果没有身口意的活动，那你就是无为，简单就这样讲啊、哦，那什么样的东西或什么样的存在是没有身口意的活动啊？好，那我不要打哑谜了。就那什么是哪些是包括在无为里面？你们如果稍到知道，陈淑院当然也有讲这个。稍到知道《白华明门论》，白华我就叫做五位白法，最后那一位就是类别了，就叫五位法，好像有六个还是五个。比方说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还有我每次都记不得前哈，记不得前部。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讲那个虚空无为。这里虚空无为不是讲说你先前看见这个虚空，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一种，它是物理性的空间没有错，不过是物理性的空间的概念。那这个概念是无为的，就刚讲这样的那个物理性的空间的概念是，应该说它总体啊，总体就虚空总体，它当然没有身口意的活动嘛，是这样的。OK， 当然这个身口意的活动是主要是有漏的活动。好，现在还是解释什么叫有为无为，大概是这样。先去简单，比方说空性也是无为的。当然大乘佛法解释的有为，大乘佛法解释无为跟初期佛法解释无为有点不一样，有细微的差别，这以后我们再讲。那我们还是讲，就刚刚讲了，你没有身口意那就是无为，可是我们都有身口意，就是连我刚刚举的例子，阿罗汉他平常生活跟我们一样啊，比方说他去托钵回来吃饭，吃完的或者有别的活动，只要我刚讲有身口意活动，你就是有为。这个梵文藏文都好啊，本来我们的中文古代汉语的翻译也翻得很好，有为或者叫有造作啊，它的梵文叫做 samkara， samkara， samkara samkara 或者 sams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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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是个字头，我们先不要理会它。那个 KARA KARA 这个动词就跟业那个字 KARMA KARMA、哦、KARMA 业是 KARMA， 这个 SAMSKARA 是 KARA， 他们前面都有 KAR， 这个、哦、KAR 是 KR 这个字根。